非常简书，
呢个所写圣经上边系好特别嘅一卷书，
是使徒保罗他在世的时候最后的一卷书。
使徒保罗在世嘅时候最后一卷书，
他不单单只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
不单单写给以弗所教会，
因为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
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
那个以弗所呢三个字呢是原本呢是空白的在那里。
因为以弗所三个字原本是空白的，这三个字是。
所以我们依靠圣灵的感动，
依靠圣灵的感动，
我们知道今天同样也是写给路德会西安合一堂，
我们知道他同样写给我们圣安合一堂，
因为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
因为以弗所是使徒保罗被关在监牢的时候，
那他知道他也有一种感动呢，是他为主殉道的时候到了，
因为他感到他自己为主殉道的时候到了，
所以呢他就把他从主那里所领受的，
他将他从主所领受的
把他整理出来，
将他整理出来，
因为那时候保罗的信仰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
因为保罗当时的信仰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了，
所以写出来以后，
所以写出来以后
他就派人送到各个教会去，
就派人送去各个教会里面去，
那么那个教会呢就把它抄起来成为那个教会的抄本，
教会将它抄起来就成为各个教会的抄本，
所以以弗所书有一个特点，
所以以弗所书有个特点，
他的信息非常的有系统，
他的信息非常有系统，
他的信息比较深奥，
他的信息比较深奥，
他的信息呢是所有新约里面可以说是落笔最深的一本书，
所以他在新约里面他是比较深的一本书。
那么以弗所书的重点在哪里？
他的重点在哪里呢？
当然是讲到教会的奥秘，
就是讲教会的奥秘，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
教会是他的身体，
教会是他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是他是圣灵的殿，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同时教会也是耶稣基督的心腹，
教会也是耶稣基督的身腹，
所以这样的一个比喻，
所以这个比喻
你一般刚刚信主的人你是听不懂的，
刚刚信主人是听不明白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借着使徒保罗这本书，
所以我今天借着使徒保罗这本书，
我们来思想一下，
我们思想一下，
一个被主所生命更新的基督徒，他信了主以后，
这个被主更新生命的基督徒，
他应该有三个不要再去犯的事情，
有三件事不应该再犯的，
所以我们就往下看，我们来看那个经文，
来看以下经文，
那在刚刚读的第十一节那里，
刚刚读的十一节那里，
那里有五个属灵的一个职分，
那里有五个属灵的职分，
那也就是说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神的工人，
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神的工人，
是带领教会的，
是带领教会的，
这神的工人呢他有一个责任，
神的工人有责任，
责任就在第十二节那里，
在十二节那里，
那里有两个责任，一个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第二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来造就我们做基督徒的，
造就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都是圣徒，
我们都是圣徒，
然后呢就是要来就是要来尽发挥我们基督徒的本分，
可以发挥我们基督徒的本分，
然后要就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
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
所以我们这个做基督徒的也就是做这个身体上面的肢体，
我们基督徒在一个身体上面的肢体，
一个身体需要每一个肢体发挥功能，
这个身体有很多肢体在发挥功能，
那么那个身体呢就是一个健壮的身体，
这个身体现在健壮的身体，
所以这是第十二节乃是讲到我们做童工的，
在第二节讲是做童工的，
就包括了教师、牧师、执事，我们的教会带头的，
有牧师、教师同埋教会嘅领袖，
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带领底下，
耶稣基督带领底下，
我们凡事连以连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连于基督耶稣的头的身上。
我们看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那里说到，我们就直到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或者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这个同归于一呢，可以说是以弗所书的一个重点。
同归于一呢，这个是以弗所书的重点。
那合一、同归于一啊，主里的合一就常常出现在以弗所书里面。
这个同归于一、合一。都成日经常出现在同阿伊弗所书里边。
你看今天的时代，
喺今日嘅时代，
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
我哋睇见系乜嘢咧？
我们看见的是仇恨，
我哋睇见系仇恨，
种族的那种对立，
种族嘅对立。
那么人的心呢，就自私自利，
人嘅心自私自利。
国跟国之间，
国同国之间，
族跟族之间，
族跟。
种族跟种族之间，
跟种族之间，
我们看到的是战争，看到的是仇恨，
看到的是战争同埋仇恨，
看到的是分裂，
看到嘅分裂。
只有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只有等到基督耶稣再来嘅时候，
神借着耶稣基督，
神借着耶稣基督，
那么就要彰显他的旨意了，
就要彰显他的旨意。
当耶稣基督重新掌权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重新掌权的时候，
这些仇恨，
这些仇恨，
这些对立，
对啦，
通通没有了，
通通没了。
因为那些不信的人，
因为不信的人，
将要被分开，
将被分开，
将要被丢到烧着的硫磺火湖里面去，
被丢到硫磺的火湖里面。
那么耶稣基督重新掌权在这个世界上面，
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就掌权，
那么那个情况呢，就像圣经所说的，
这个情况就好像圣经里面讲，
狮子跟小孩子呢，跟绵羊呢，一起在一个草原上面，
狮子和绵羊一起在草原上面，
那么大家就和平共处，
大家和平共处。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景象呢，是我们人想象不到的。
弟兄姐妹，这景象我们人想象不到的。
但是那个以弗所书就点出来了，
但以弗所书就点出来了，
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天人合一，
就好像中国人讲天人合一，
重点在耶稣基督再回来，
重点就是耶稣基督再回来，
我们就能够在真道上合而为一，
我们就在真道上面合而为一。
所以今天教会的光景，
所以今天教会的光景
应该是未来耶稣基督来了以后，
应该是未来耶稣基督回来以后
一个新天新地的光景，
一个新天新地的光景。
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需要讲到一个重点，
呀，我们讲到另一个重点，
因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我们需要有一个过程，
所以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认识神的儿子，
这个过程就是认识神的儿子。
哇，简单几个字，
简单的一个字，
但是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
但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一生一世学不完的功课，
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一世学不完的功课。
在教会的历史上面，
在教会历史上面，
今年是一个特别的一年，
今年是特别的一年，
我们是路德宗的基督徒，
我们是路德宗的基督徒。
你千万要记得，
千万要记得，
今年是马丁路德牧师宗教改革500周年，
今年就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周年。
500年以前
，
马丁路德看到那个天主教的败坏，
马丁路德看到天主教的败坏，
他就很勇敢的，
够勇敢咁，
把那95条天主教不对的地方写出来，
将95条天主教唔啱嘅地方写出来，
把它钉在那个爱丁堡大学的那个主教堂的外面，
将呢个钉喺爱丁堡。教堂的外面，
他就开始挑战教皇的权威，
他可以开始挑战教皇的权威。
那同时呢，教皇就要他的命，
同时教皇也想要他的命。
在教会历史里面，
在教会历史里面
开始了新教改革的运动，
开始了新教的改革运动。
眼睛眨两下，500年就过去了，
500年就过去了。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500年以内，
在500年里面
有 在教会界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在教会里面发生很多事情，
有很多的异端冒出来，
很多的异端兴起，
有很多的宗派就产生了，
很多宗派也产生了。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哪里呢？
原谅我实话实说，
原谅我实话实说，
就是因为在认识神的儿子这个过程里面，
在认识神的儿子这个过程里面，
某一些人就坚持某一些他的看法，
某些人坚持他的看法，
有些人呢就转到牛角尖里面去，
有些人就转到牛角尖里面去，
他就转不出来了，
转不出来了，
他就变成了一个异端，
他就变成异端。
所以我相信这是神允许的一个过程，
我相信这个是神允许的过程。
今天我们华人教会，
今天我们华人教会
也很多的宗派，
有很多宗派
就是从西方教会传过来的，
从西方教会传过来的，
大部分的宗派都是合乎圣经信仰的，
大部分都是合乎圣经信仰的，
但是一些的异端我们不谈了，
但有些疑端我们不讲事。
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来加深大家的印象，
来加深大家的印象。
在台北有一条街，
在台北一条街，
他们本来有一家的教会，
本来有一间教会
叫做真耶稣教会，
叫真耶稣教会，
后来那个教会分裂了，
后来那教会分裂了。
那么在不远的地方，
在不远的地方，
同一条街上，
同一条街，
又成立了一个教会，
又成立了一个教会。
那个教会叫什么名字呢？
那个教会叫做什么名？
叫做真耶稣教会。
有真耶稣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样的一些的那个情况，
弟兄姐妹看到这些情况，
我们不是说宗派不好，
我们不是说宗派不好，
但是宗派呢所坚持的，如果是为了信仰的缘故，
宗派所坚持的为信仰的缘故，
我们是应该合乎圣经的，
合乎圣经的。
但是有一些的宗派，
但有些宗派，
我们所争论的不过是一些枝枝节节的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
所争论的只不过是枝枝节节鸡毛蒜皮的事。
我不是评论其他的宗派啊，
我不是评论其他的宗派，
我只是举这些例子，
举一些例子，
让我们能够来认识神的儿子。
我哋举啲例子嚟认识神嘅儿子，
真的是一生一世学不完的功课，
系一生一世学唔完嘅功课。
我也听说某一些的浸信会，
我听到某啲浸信会，
你知道浸信会也分很多的宗派，
浸信会里面分好多宗派，
有美男的，
有美男嘅，
有美别的，
有
美别。美国
的，
因为南北战争之后就分开了，
因为南北战争就分开了。
那么有保守浸信会，
有保守的浸信会，
有独立浸信会，
独立浸信会。
你光是这个浸礼啊，
光是浸礼呢，
有一些教会就坚持他们才是对的，
有些教会都坚持他才是对的。
我听说有一些的教会，
我听说有些教会，
他们浸礼的时候，
浸礼的时候，
他们要浸三次，
可以浸三次，
就是浸下去以后要起来，
浸下去之后要夹翻起，
然后再浸下去，
再浸下去。
第一次是奉圣父的名，
第一次是奉圣父的名，
第二次是奉圣子的名，
第三次是奉圣子，
第三次是奉圣灵的名，
第三次是奉圣灵的名。
所以呢，这我们有些平信徒真的会搞乱了哦。
我想我就搞到有点糊涂。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再来继续睇。
当我们能够各尽其，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儿子，
我们认识神的儿子，
我们就代表说，我们从主那里有领受了新的生命。
系代表我哋同主嗰度领受新嘅生命，
那么我们就能够生根建造，
就可以生根建造，
我们就能够长大成人，
可以长大成人，
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有基督长成嘅身量。
所以保罗呢，他把话题一转，
所以保罗将话题一转，
前面的三章，
前面嘅三章
讲到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基督徒，
要了解我哋点样做个基督徒。
那么后面的三章，
后面嘅三章呢，
我们就是应该要立定心志，
我们应该立定心志，
我们来怎么样做基督徒，
怎样做基督徒。
那这个做基督徒呢，保罗很多次提到不要再去做一些事情，
保罗提到做基督徒不应该做一些事情，
要不要 再去做什么，
不要再做什么，
不可以去换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所以呢，我接下来呢，如果主允许的话，
所以接下来如果主允许的话，
我们今天呢就先来思想，
我们先来思想
保罗将来说做了基督徒，
保罗说做了基督徒，
我们不要再去有一些的软弱，
我们不应该再有一些软弱，
这些软弱呢是没有信主以前你可能存在的，
这些软弱是你未信主前可能存在的，
但是你信了主以后，
但信主以后呢，
第一个不在是什么呢，
第一个不在是什么呢？
好，我们圣经往下看啊，十四节那里说不要再做小孩子，
十四節講不要再做小孩子。
好，我們 PowerPoint 往下看。
再下邊一張。
OK， 不要再做小孩子。
不要再做小孩子。
我們剛剛都讀過了。
我剛才讀過。
做小孩子呢，會中了人的詭計。
做咗小孩子就中了人的诡计，
跟欺骗的法术
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
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所以，我这个小孩子的比喻呢，保罗可以说是一个神来之笔。
这个小孩的比喻，保罗可以话一个神来之笔。
我们养小孩子，
我哋养细蚊仔，
他最可爱的是什么时候？
最可爱咩时候呢？
哇，满周岁以前啊！
系周岁以前，
哇，很可爱啊！
可爱。
我们广东人还要请人家吃糯米饭，
我哋广东人请人食糯米饭。
啊，我们台湾人呢，还什么什么周岁的时候要什么要帮忙他做一个仪式，就是把他的口水把它收起来啊。
台湾有一张一岁以前将口水收埋。
还有什么抓周啊？抓周啊，以后会做会计师啦，会做律师啦，做老师啦，
可以做会计师啊，老师啊。
那个我们英文说 terrible two 啊，但是两岁的时候哇，很麻烦了。
两岁就很麻烦了。
所以呢，总归一点呢，就是说，你养小孩子，如果他到了五岁的时候，
我哋养身份证，如果到五岁嘅时候，
六岁的时候，
六岁嘅时候，
他应该进幼稚园啦，
佢应该去幼稚园啦。
但是他的智力呢，好像都没有长进。
啊，佢智力好似都唔系好长进。
兄弟们，我们做父母的很担心啊、哦。
我哋嘅兄弟，我哋做父母嘅好担心。
同样，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
你我哋基督徒一样。
如果你信主一年两年，
如果信主一年两年，
也参加慕道班，
参加慕道班，
参加受洗。
参加受洗，
参加主水，
参加接号。
但是呢，你一些的举动还是像小孩子一样。
但你的举动研究好像小孩子一样。
我们的天父何等的难过，
我们的天父何等的难过。
我们牧会的同工，
我们牧会的同工，
教会的同工，
教会的同工，
就会非常的忙碌，
就非常的忙碌。
因为照顾一个小孩，
你照顾一个小孩，
是要等于是一个二十四小时的工作，
一个二十四小时的工作。
好，我们来看看，
我们继续看，
从圣经里面。
从圣经里边，
我们有哪些特征呢？是小孩子的特征呢？
有咩系小孩子嘅特征呢？
我们总共有五个特点。
总共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我们来看啊。
第一个，我哋睇。
好，刚刚那个，容易受骗。
容易受骗。
哇，小孩子要被骗很容易的。
小孩子要呃佢非常容易。
要给你一个玩具。
俾个玩具。
给你一块糖。
俾粒糖佢。
啊，给你。封封你呢，就把你骗走了。
所以好容易就俾佢掌握到佢。
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就是这样子。
刚才读经文就系咁样。
那你听了一些的异端的说法？
你听咗啲异端嘅说法？
听了一些别个宗教的讲法？
听咗别的其他宗教嘅讲法？
他告诉你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
讲俾啲宗教都劝人为善嘅。
他那个撒旦呢，先迷惑你。
撒旦就先迷惑你，
先动摇你的信心，
先动摇你的信心。
信耶稣，
信耶稣，
跟不信耶稣是没有两样的。
跟不信耶稣冇乜分别嘅。
所以呢，第一个就是容易受欺骗，
第一个就容易受欺骗。
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往下看，
第二点
就不会分辨，
不会分辨。
也就是说，我们做小孩子的有一个特点，
小孩子嘅特点，
不能够分辨那个信息。那个宗教的那种讲法是从圣经来的还是不是？
我哋分辨唔到呢讲法系从圣经嚟嘅，亦或唔系从圣经嚟嘅。
啊，我记得有一个神的仆人，
记得一个神嘅仆人，
我也曾经讲过这个问题，
我都曾经讲过呢个问题。
在我们的教会历史里面，
喺教会历史里边，
为了能够来复兴我们的教会，
为咗复兴我哋教会，
你有没有发现久不久？
你有没有发现久不久呢？
我们福音派的教会，
福音派教会
跟一些其他的宗派的教会都是一样，
跟其他宗派教会都一样，
都会强调某一个事工，
都会强调某一个事工，
比如说强调讲道，
对，强调讲道，
或强调灵恩，
强调灵恩，
强调圣灵的医治，
圣灵的医治，
有段时间就强调说方言，
有些又强调说方言，
有些有时候就强调什么圣灵的第三波，
有些又强调圣灵的第三波，
反正呢就是做传道人的
反正就做传道人嘅。
我们在认识神的儿子这个过程里面，
认识神嘅儿子嘅过程里边，
我们从神那里好像得到特别的感动，
好似从神得到特别嘅感动，
那么就把它推行出来，
就将佢推行出来。
那像传福音的时候，
在传福音嘅时候，
我们就来用，比如说那个四个属灵的定律，
就用四个属灵嘅定律。
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好像是让那个弟兄姐妹能够比较会分辨，
就好似俾弟兄姊妹比较容易分辨。
同时呢，能够复兴我们教会的整个的属灵的光景。
个福音，我哋教会属灵嘅光景。
但是呢，没有多久，
冇几耐咧，
那么就好像打那个感冒预防针一样啊，
好似打感冒预防针一样。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
过咗段时间，
就讲到好像就不稀奇了，
所以觉得讲得唔稀奇啦。
那么就会用另外一个运动又出来了，
另一个运动又出来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这个不好，
我唔系话呢种方法唔好，
但是我是举出来一个特别的例子。
我借举举个例子，
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产生呢？
有咁嘅情况产生呢？
因为教会属灵的婴孩太多了，
因为教会属灵的婴孩太多了，
就是不会分辨，
不会分辨。
那今天教会这里面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情况发生呢？
今日教会有咩特别情况发生呢？
我听说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宗派，
听讲有啲宗派，
他就特别的强调说预言，
特别强调讲预言，
就是牧师呢、传道人呢有那种说预言的追求，
就是牧师或者传道人有啲预言嘅追求，
他也教导弟兄姐妹，
教导弟兄姊妹，
甚至在主水里面，
甚至主学里边，
都可以教小孩子说预言，
都可以教小孩子说预言。
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件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他说的预言是什么呢？
他讲的预言是什么呢？
他是按手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按手在弟兄姐妹的身上。
然后他就告诉你。
就告诉你。
你还没有结婚的，告诉你，你以后结婚的对象长得什么样子。
就告诉你，如果你没结婚的，他告诉你，你以后的对象会长成什么样
子。你到某个方向去。
你可以向哪个方向去找到工作，
你以后的对象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的对象是做什么工作的，
甚至告诉你你以后有几个儿女，
甚至说你以后有几个仔女。
我请问你啊，
请问你，
如果这样的是说预言 得一个教导，
如果这种是一种说预言的教导，
跟我们台湾乡下，我想广东也是一样啊，那个算命的有什么差别呢？
跟我们讲那些算命佬有什么分别呢？
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说传道人要有说预这样的预言的恩赐。
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传道人应该有这支预言的恩赐。
所有的预言是应该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
预言都只能够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唯一的一次呢，是耶稣说彼得的预言。
第一次就是耶稣讲彼得的预言，
大家记得那张故事哦。
大家记得这个故事，
他告诉彼得以后要怎么样为主殉道，
他告诉彼得知以后要怎样为主殉道。
彼得一听以后就想知道他旁边的约翰会怎么样，
彼得听完之后他就想知道这个约翰会怎么样，
他就问耶稣，
他就问耶稣，
那么在我旁边这一位他将来如何呢？
他问在我旁边那位约翰将来他如何呢？
耶稣怎么回答？
耶稣怎么答他呢？
耶稣说他如何呢？与你何干？
他如何与你何干呢？
所以呢，主不要我们知道未来太多的事情。
所以主不希望我们知道未来太多的事情。
有一句话说，
有句话讲，
你要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今天发生的事，
你就看今天晚上的电视新闻，
就看今天晚上的电视新闻，
你要知道昨天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今天发生的事，
你就看今天的世界日报，
你看今天的世界日报，
你要知道明天要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明要想知道明天发生的事情呢？
姐妹看什么呢？
看什么呢？
看圣经的启示录，
就看启示录
了。所以呢，神的旨意都已经彰显在圣经上面了，
神的旨意已经彰显在圣经的里面了。
我们不需要去追求那些外邦人所追求的，
我们不应该追求外邦人所追求的。
如果你从预言上面 你人家告诉你，
如果人家告诉你一些预言，
他说你的寿命是八十岁
你的命有八十岁，
那么我请问你啊，
请问你
到了你七十九岁你要唱 Happy Birthday 的时候，你唱得出来吗？
39岁的时候，你唱39种，
你知道你只有一年可以活的。
你只能够知道自己仲有一年可以活。
你的心何等的难过啊！
你的心系几咁难过咧？
所以呢，主不要我们知道太多的事情。
所以主唔希望我哋知道太多嘅嘢。
明天如何？
明天如何？
其实你们不知道。
你哋唔知道，
他也不要我们知道，
亦都唔想俾我哋知道。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分辨的灵。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需要有分辨的灵。
那你知道马丁路德先生？
你知道马丁路德？
他宗教改革以后，他整理出来哦。
佢宗教改革以后整理出来。
他复议教会，
佢复兴教会。
复议啊，要求教会有几个唯独啊。
啊，佢要求教会有几个唯独？
唯独天父，
唯独天父，
唯独圣子，
唯独圣子，
唯独圣灵，
唯独圣灵，
唯独圣经，
唯独圣经，
唯独信心，
唯独信心，
唯独恩典，
唯独恩典。
这样很这些唯独呢，就成为我们今天福音派教会的一个规矩。
呢啲唯独咧就系我哋福音派教会嘅规矩。
为什么我们要读使徒信经呢？
点解读使徒信经呢？
这几个唯独都是从使徒信经出来的。
呢几个唯独都系从使徒信经出来嘅。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要跳下去了啊！
时间够啦，我跳落去。
好，第三个呢，就是不能够自立。
第三个就不能自立。
小孩子呢，法律规定我们要一直看着他的啊。
小孩子咧，法律规定我哋要照顾佢。
你下车不能够把小孩子留在车上啊！
系咯，即系唔能够将身份证留喺车里边。
一个钟头他都热死了。
一个钟头就热死了。
我们妈妈离开家。
你妈妈离开屋企。
我们需要有一个大的小孩子看着这个小孩子。
我需要大一个身份证嚟睇呢个小孩子。
不然你就要带着他。
我这个也带个证。
所以小孩子在属灵上面，他不能够自立的。
所以咱们在属灵上面，他不能够自立的。
他不能够读经祷告。
他不识读经祷告。
他需要父母呢，属灵的长者呢，来教导他。
给属灵的长者来教导他。
好，第四个。
第四个。
只能够吃奶。
只能够吃奶。
这个吃奶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牙齿还没有长出来。
因为他牙齿还没长出来。
所以呢，在属灵的意义上面也是一样，
属灵的意义上都一样。
你什么叫做吃奶呢？
吃奶呢？
就是我们听到呢，你只能够听那些比较容易理解的道。
只能听到呢，只能够听到好浅、好容易明白的。
所以我们做传道人呢，讲话讲道呢，有一个苦闷啊。
所以传道人嘅讲道有啲苦闷。
因为在座的诸位，
在座嘅诸位，
不但是年龄不一样，
每人嘅年龄都唔一样，
可能从17岁到97岁。
从17岁到97岁，
那属灵的程度也不一样。
属灵的程度也都不一样。
如果这大部分都是属灵的婴孩，
大部分都是属灵的婴孩。
那我们讲来讲去呢，只能够讲四福音了、哦、
啊。讲来讲去只能讲四福音。
讲来讲去都是信耶稣得永生。
讲来讲去都是信耶稣得永生。
啊，信耶稣呢就上天堂，不会下地狱。
信耶稣就上天堂，落地狱。
你讲那些硬一点的。
如果你讲硬一啲，即系深啲，
就是那些干粮呢，
就好似干粮咯。
因为他牙齿还没有长出来，
因为小孩子牙齿仲未长出来，
所以他就吃不下去，
所以食唔到落去。
那什么叫做干粮的道呢？
咩叫干粮嘅道呢？
就听了让你扎心，
听起上嚟让你扎心嘅，
听了让你说阿门，
听起上嚟要讲阿门嘅。
我们传道人不是喜欢骂人的哦，
传道人唔系好中意闹人嘅。
你听到责备人的话，如果你能够听得进去，
要听一时责备人嘅说话，如果你听入去，
你看主耶稣常常责备那些犹太人，
对主耶稣经常责备啲犹太人，
他是求好心切，
系求好心切，
所以呢只能够吃奶，意思就是说你扎心的道你听不进去。
所以这小孩子这扎心的道就听不进去。
你以为牧师讲这样的道是在骂你？
你以为牧师讲的道是骂你？
或者是你是替旁边的人听的？
我现在替旁边人听的。
说对，牧师这个讲得好，这我隔壁那个人今天应该来听的，他今天没有来啊。
啊，你就说牧师讲得好，但我这边人没来到。
或者是丈夫替太太听的啊。
我现在丈夫替太太听
的。这些都是不对的光景。
这都是不对的光景。
所以只能够吃奶。
对。我哋话只能够食奶。
好，我们再看看第五个。
再睇第五个。
第五个是容易摇动。
第五个就容易摇动。
只能够长大成人。
只能够长大成人。
才能够吃干粮。
就可以食干粮。
那么我们的心窍呢，就习练的通达。
心窍先至可以通达。
就能够分辨好坏了。
能够分辨好坏。
你看保罗。
在保罗。
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他跟他们在一起。
会同啲门徒一齐。
教会的增长，
教会增长，
什么事情都没有，
咩事情都冇。
保罗离开了，
但保罗离开咗，
哇！和他们就分门别类了，
啊，佢哋就分门别类了，
他们就分党派，
分党派，
甚至于异端就进来了，
异端就来了，
甚至于那个属灵的淫乱的都进来了，
属灵淫乱的一个进一个入出来了。
所以有这五个光景，
所以有另一个光景，
就是。还像小孩子一样，
就好似小孩子一样。
保罗说：“我们不要再像小孩。”
保罗话：“我哋唔应该再似小孩。”
好，第二点，
第二点，
保罗接下来要说，
保罗接下来讲，
他说：“不要再像外邦人。”
他要再像外邦人。
好，弟兄姐妹，这个外邦人呢，是犹太人的一个讲法。
外邦人就犹太嘅讲法，
就是凡是。不是神的选民，
但系唔系神嘅选民。
那么在犹太人的眼光里面，
犹太人眼光睇嚟咧，
他们都把他看成外邦人，
就系外邦人啦，
是比较低下的，
系比较低下，
没有得救的，
冇得救嘅。
那我们今天在教会界里面，
咧今日喺教会里边，
我们可以说不是在教会界里面的人，
我哋。
就是说在教会外面的人，
在外边教会外边的人，
那他们的定义是外邦人，
定义就是外邦人，
那么向外邦人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
向外邦人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教会存在的意义，
这个教会存在的意义。
那么外邦人呢也有五个特征，
外邦人也有五个特征，
第一个是只追求吃喝不追求神的国，
他就只追求吃喝不追求神的国，
那么上帝把他看成是外邦人，
上帝将他看成外邦人，
这是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的定义，
这个马太福音给我们的定义，
吃吃喝喝
吃喝喝喝，
我们中国人说什么民以食为天，
我中国人就民以食为天，
但是呢圣经就交代我们，
圣经教导我们
不要去讲求吃什么喝什么，
不要讲求吃什么喝什么，
因为要先把神的国摆在第一位，
先把神的国摆在第一位，
那么其他呢神都会赐给我们，
其他的神会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追求吃喝，
我们不要说我们不追求吃喝，
乃是说我们先把神摆在第一位，
乃我们将神要摆在第一位，
圣经也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凡是吃喝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荣耀神的名，
凡是吃喝的时候我们都要荣耀神的名，
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
弟兄姐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也就是不是说外我们基督徒呢不要追求吃喝，
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追求吃喝，
乃是追求吃喝然后把它摆在神的国的前面，
就将神的国摆在我们吃喝的前面，
好，那我们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我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我不是说我们教会，
我不是说我们教会，
我们今天华人的教会大部分都有午餐的，
今天华人教会大部分都有午餐的，
做完礼拜有午餐，
做完礼拜之后我们有午餐，
如果你来到礼拜堂，
如果你来到礼拜堂，
让我讲得白一点啊，
我讲得白一点，
如果你是为了那个午餐来礼拜堂的，
如果你为了午餐来礼拜堂的，
或者是你把午餐的那个好坏呢看就比牧师的讲道的那个你听不听得进去看得还重要的话，
如果这午餐好不好仲睇得重过牧师讲得好唔好嘅话咧？
求主饶恕你，
求主饶恕你。
那是第一个特征了。
那第一个特征。
好，第二个呢是不认识上帝的人。
第二不认识上帝嘅人。
因为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有一个特征呢。
这个特征系咩咧？
就是放纵邪情私欲啊。
就放纵邪情私欲。
啊，圣经说那个就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呢就系、是、就系、是、外邦人。
因为他们没有神的生命。
因为佢哋冇神嘅生命。
他们是还没有重生的。
还没有重生嘅。
受罪的捆绑。
受罪嘅捆绑。
所以呢，放纵邪情私欲。
所以放纵邪情私欲。
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你认为理所当然嘅？
如果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来做教会，
我们说认识神了，
我们讲认识神了，
但是我们私底下的生活，
但我们私底下的生活
还是放纵邪情私欲的话，
应该放纵邪情私欲的，
圣经说那我就是外邦人，
圣经说这种就是外邦人。
好，第三个，
第三个，
忘记了神的人，
忘记神的人，
神看他是外邦人，
神就将他看成为外邦人，
因为像使徒保罗所说的，
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
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
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
星星月亮太阳，
星星月亮太阳，
你就知道有一位神，
也记得有位神，
但是有神我们却故意把他忘记了，
但有神我们却故意将他忘记，
故意把他抹杀了，
故意将佢抹杀咗。
就是今天很多啊，他们我等于说否定基督教的人都是这样的光景。
他们有好多否定中基督教人都系呢种光景。
他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佢睁住眼睛讲大话。
他们明明知道有神存在的。
佢哋明明知道有神存在嘅。
他们就是怕将来的审判临到他们的身上。
佢就怕将来嘅审判临到佢哋嘅身上。
所以呢，就安慰他们自己。
所以他们自己安慰自己，
就是说你们基督徒，
哇，你们基督徒，
你不要把你们的信仰强加在我们的身上，
你不要将你们的信仰强加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有我们的言论自由，
我们有我们的言论自由。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是这个是我们基督教面对的一个大挑战，
这个就是今天基督教所面对的最大挑战。
一个忘记神的人，
一个忘记神的人，
就是一个外邦人，
就是外邦人。
好，我们姐妹，我们再看看第四个啊，
还第四个，
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第四个是假冒为善的人，
但假冒为善的人。
圣经说你们祷告，
圣经话你哋祷告，
不可向外邦人，
唔可以是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的话，
用许多重复的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
佢又话多了闭门垂听，
这是主亲自给我们的交代，
呢个系主亲自俾我哋嘅教导。
事实上这句话呢，不是讲给基督徒听的，
呢个话唔系讲俾基督徒听嘅，
他引用重复的话，
引用重复嘅话，
还是说外邦人他们拜偶像的时候，
那系拜外邦人拜偶像嘅时候，
他们呢是讲很多重复的话，
佢讲好多重复嘅话。
所以呢，我们不要落到这个光景。
我哋唔应该落入呢种光景里边。
同时呢，我们呢就是抓住那个属灵的意思呢，就是说不要假冒为善。
你在属灵意思就话唔好假冒为善。
不要是好像行善呢，是做给别人看的。
唔好话我哋行善做俾别人睇嘅。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看看第五个。
第五个。
第五个就是奔跑晃荡无度的道路。
奔跑晃荡无度嘅路。
你看整个的接下来的以弗所书里面所提到的，
接下来以弗所书里面所提到的，
就是私欲啦，
私欲啦，
那么心理刚硬啦，
心理刚硬啊，
那贪心种种的误会啦，
种种的误会，
这些呢都是放荡生活所出来的一个现象，
都是放荡生活出来的现象。
啊，像圣经就提出来说，邪淫、恶欲、醉酒、荒宴。
圣经就话邪淫、恶欲、醉酒、荒宴，
以及那个拜偶像的事情。
拜偶像的事。
所以这些呢是外邦人，因为他们还不认识神。
那外邦人他们迷信神。
这是他们心里刚硬。
你心里刚硬。
那这是我们需要传福音给他们听的。
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给他们听。
所以你信了耶稣。
所以你信了耶稣。
你觉得我们基督徒所信的。
你因为我们基督徒所信的，
跟其他的宗教所拜的偶像没有两样的话，
如果跟其他宗教所拜的偶像没有两样的话呢，
那么你很容易呢就会同样的维持你的那种老我的生活，
你很容易就维持你老我那种生活。
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不要有这五个光景，
等于我们不应该有这五种光景，
那么我们就不会像外邦人了，
我们就不会像外邦人。
好，我们来看看以我所述的四章二十八节，
我看看四章二十八节，
我们要谈最后的一个事情，就是二十八节那里说到，
二十八节那里讲，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那时候的社会呢，有一种现象，
那时候社会一种现象，
有人就靠偷窃呢为生的，
有人以偷窃为生的。
今天也有那个现象啊，
今天也都有这样的现象
啊。你看我们南加州，
因为南加州
每一个城市，
每个城市。
那华人越多的，
华人越多的，
那个偷窃的那个事情越多，
偷窃的事情越多。
这一次我有机会到欧洲去啊，
我一次有机会去欧洲
啊，我刚刚从欧洲回来没有多久，
我刚刚翻来没几耐。
你知道你去参加欧洲的旅行团啊？
去参加这个旅行团，
那个导游一定告诉你一件事情，
导游一定话俾你知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咩事呢？
就是看好你的荷包啊！
啊，注意你个荷包。
那欧洲那个扒手太多了。
啊，这个扒手非常多。
你可能都听过很多的故事啊。
听过好多故事。
我这次跟着一些的亲戚。
我跟住亲戚一齐。
我带着一些亲戚，我们就到哥本哈根。
去到哥本哈根。
那我们从游轮下来。
我哋从游轮落嚟。
我们有一天的空档。
我哋有一个空档。
我们去参加一个免费的 City Tour。
我们参加一个免费的城市游，
然后就在哥本哈根市政府的外面，
在哥本哈根的市政府外面，
因为是免费的嘛，
是免费的、
啊、就大概有几十个人就分了好几个组，
但是有几十人就分成几个组，
那么导游就带着你，
导游就带着，
然后去看那个很多的景点，大概有两个半钟头。
其中有两个半钟头看很多景点。
那么我的一个亲戚啊，
哪个亲戚呢？
他就把他的那个护照跟美金呢，就放在一个小包里面。
将他的护照啊、美金啊，放在一个细包里边。
那小包就放在一个比较大的那个背包里面。
个细包放在一个大一点的背包里边。
那么那个背包就放在他的前面。
背包就放在自己的前边。
很安全哦。
很安全啊。
结果我们绕了一圈哦，
过来兜咗圈咧，
回到旅馆，
翻到酒店，
我们休息一下，要先去吃晚饭了。
我哋休息下就去食晚饭啦。
他大叫一声，
佢大叫一声，
他说：就不是我，怎么我的那个护照都不见了？
啊，真系唔知点解里边个细胞个唔见咗啊！
我们说你被小偷被扒手扒走了。
啊，你被嗰啲扒手扒走咗。
那个扒手很厉害的。
扒手厉害啊！
他们几个人一挡，
几个人一挡，
他有帮我把你的拉链拉。
将你的大包的拉链拉开，
把你的那个东西拿走，
将你的细胞拿走了，
甚至还把你的拉链拉回去啊，
将你的链拉翻好添。
那这个事情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这个事情造成很大的困扰。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可恶的啊，
非常可恶。
我也听说有一些我们的侨胞在欧洲做生意的，
你都听到有侨胞欧洲做生意的时候，
开一个鞋店啊，卖鞋子的，
好似开一间鞋铺来卖鞋的。
有时候呢，好几个人进来，
有时候好多人一齐入来，
他们穿着一个烂鞋子啊。
就是在烂鞋，
那么就跟你试穿啊，
试下啲新鞋啦。
试一试，试一试，趁着人很多的时候，
试一试，试一试嘅时候，趁住人多咧，
他就穿着新鞋子就走出去了，
佢就上哪条出去啦？
他这就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啊，
你经常发生嘅事。
所以保罗在那时候就特别的交代说，从前偷窃的你不要再偷了。
所以从前呢、这个保罗就吩咐从前偷窃嘅人唔好再偷啦。
你要亲手去做正经的事情，
你亲手做正经嘅事，
你还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真系就可以帮助有需要嘅人。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界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边，
我们把它用属灵的那个光景来解释的话，
我哋用属灵光景来解释嘅话，
我们有没有偷窃神的事情呢？
你有冇偷窃神嘅事情呢？
有啊，我圣经里边把它整理出来，有三个我们偷窃了。
其实圣经整理出嚟，我哋有三样嘢，我哋系偷窃咗。
第一个是偷窃神的时间。
第一，偷窃神嘅时间。
以赛亚书58:13-14。
以赛亚书58:13-14。
那你说到安息日到了的时候，
安息日到嘅时候，
就是我们不应该随自己的，我们不要办自己的私事。
我哋唔好办自己嘅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说自己的私话，
不说自己的私话，
就说应该以耶和华为乐，应该到圣殿去敬拜神的，
应该以耶和华为乐去圣殿敬拜神的，
这是神给以色列人安息日的一个规定，
在主给以色列人安息日的规定，
放到今天旧约的时代，
放到今日新约的时代，
礼拜天就是安息日，
礼拜天就是安息日，
我们也应该分别为圣，
应该我们应该分别为圣，
想办法来到圣殿敬拜神，
想办法来到圣殿敬拜神。
所以如果我们礼拜天一到，
所以礼拜天一到，
你能够出现在礼拜堂，
能够出现在礼拜堂，
你身体不是说生病，
你身体不是生病，
反正呢，这是你属灵的家，
反正这个属灵的家，
你应该来做礼拜的，
你应该来做礼拜。
如果你偷懒，
如果你偷懒，
你向神请假，
向神请假，
那么说起来呢，你就是偷神的时间哦。
讲起来你就是偷神的时间，
神不喜悦这个事情，
神不喜悦这件事情。
我有时候常常会想一些，我说会想到说，上帝有没有办法让你回来做礼拜不可呢？
我成日谂上帝有冇办法要你飞嚟做礼拜不可呢？
大家记得我讲过这个故事啊？
大家有冇记得我讲嘅呢个故事呢？
其实神可以的，
其实神可以嘅，
但是神不愿意这样做，
但是神愿意咁做。
神就规定说，凡是西安合一堂的弟兄姐妹，
凡系规定，凡系圣安合一堂嘅弟兄姐妹，
你11:20，
差唔多20分，
你不出现在礼拜堂的话，
你唔出现礼拜堂嘅话，
可能你忘记了，
即系你忘记咗，
那么神就让你肚子痛。
神可以让你头痛，
让你稍微痛一点，
让你稍微痛一点，
你还不知道，
十种记这个话语了。
那么十一点三十分，
十点三十分，
我们敬拜开始了。
我们敬拜开始了。
哇，他说让你比较痛了。
神叫你比较痛了。
等到让讲道的时间，
讲道的时间，
你还不出现，
你仲唔出现？
他让你痛到在地上滚。
可以痛到你在地上，
你需要打911了，
你要打911，
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呢？
我请问你可不可以呢？
请问你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了，
当然可以了，
没有任何事情神做不出来的、
哦、做任何事情，
但是呢神不愿意这样做，
神不会这样做，
就好像你送你的儿女去那个高中上课的时候，
好像你送你的儿女去高中上学的时候，
你告诉他，
告诉他知
这是你，我是你的父母。
我是你的父母。
你下了课，
你落咗堂，
你还要回来家里面。
你应该翻屋企。
你不要到处去流浪。
你唔好到处流荡。
那我们想想，这是废话嘛？哦。
我谂下呢啲系废话。
这是你，他是你的家，就是他的家。
你的家就即系佢嘅家。
说礼拜天一到，
即系礼拜日一到，
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回到你的家去敬拜神。
你个头应该翻屋企敬拜神。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神不要勉强他的儿女。
神唔好勉强佢嘅仔女。
他不但是做礼拜是这样子，
唔单止做礼拜，
连奉献也是这样子。
连奉献都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是偷窃神的金钱。
第二件就系不偷窃。偷窃神的金钱。
马拉基书就教导犹太人奉献的好处。
马拉基书话话俾犹太人知奉献的好处。
同样，今天新约的时代，
今日新约嘅时代，
神也是这样教导我们。
神都咁教导我哋。
我们心甘乐意的奉献。
我哋心甘乐意的奉献。
我知道我们西安合一堂的奉献是非常好的。
我知道我哋合一堂嘅奉献非常好的。
我也不是我们在教会领薪水的牧师啊。
我唔系喺教会领薪水牧师。
那么教会的同工也没有交代我这样讲。
教会总会都冇交代我。
但是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
系我哋做传道人，从神领受嘅。
我们应该要让你知道。
应该让你知道。
如果你不去遵守，
如果你不遵守，
如果你不知道，那么就情有可原。
如果你唔知道，就情有可原。
如果你是遵守了，
如果你遵守咗，
圣经说神要倾覆在你的身上。
圣经话神要倾覆在你的身上。
打开他身上的窗户。
打开天上的窗户。
所以你看这个福分多么的大。
睇你福分系几咁大咧？
但是如果你能够奉献，你却舍不得奉献。
如果你能够奉献，而唔舍得奉献，
你私自能留下几分下来？
你私自留下几分？
那么圣经的定义就说你是偷窃神的金钱。
圣经嘅定义就话你偷窃神嘅金钱。
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你知唔知呢个圣经嘅教导？
因为你偷，
因为你偷，
神就对付你，
神就会对付你。
你以为神稀罕你那几个钱啊？
你以为神稀罕你那几个钱？
神是要让我们神教会的工作能够让你同工。
神只不过要你在教会的工作同工。
圣经说金子是他的，银子也是他的，
金是他的，银都是他的，
整个世界是他的，
整个世界都是他的，
经济的运转是他在那里操作的，
经济的运转是他操作的。
所以我们就想一想，我们做儿女的也是一样。
我们想想我们做儿女的也是一样。
你能够来有一部分的金钱来帮助，来让你的父母来花用。
如果你将一部分钱给你的父母花用，
这也是天经地义的。
天经地义。
我们去餐馆吃饭啊。
你餐馆吃饭。
你没有给十分之一的小费啊。
你没给十分之一的小费呢。
有时候那个 waiter 就追出来问你了。
我个 waiter 就追出来问你。
当然我不是。我总是有用这样的比喻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都是恭恭敬敬，
我都是恭恭敬敬，
把从神那里领受的，
将从神领受到，
我们拿出来一部分交托给神，
拿出一部分给翻神。
今天教会是属灵的家，
教会属灵的家，
有太多的需要，
太多的需要，
是要大家来奉献的，
要大家来奉献的。
我去欧洲，
去欧洲，
看到很多的礼拜堂，
看到好多的礼拜堂，
知道他们的光景是多么可怜吗？
你知道。他们的光景是多可怜，
因为没有会友了，
因为没有会友了，
就是会友的年纪都很大了，
他们会友年纪都很大了，
他们连维修什么什么什么屋顶的钱都没有，
他们维修屋顶的钱都没有，
连那个施琴的姐妹 都太老了，没有人接班，
那个施琴的都太老了，没人接班，
椅子呢 也需要维修的都没有，
嗰啲椅都需要維修都冇。
他到最後就把禮拜堂賣掉啊！
就將禮拜堂賣咗佢。
最可憐的就是賣成酒吧，
你可能就賣咗變成酒吧，
或者是改成博物館，
即係改成博物館，
或者是在外面放一個牌子，說你進來要5歐元，
即係要喺外邊擺個箱，你入嚟要俾5歐元。
一個屬靈的教會，
一個屬靈嘅教會，
能夠落到這樣的光景，
落到呢種光景，
就需要我們警惕的一個地方啊！
需要我哋警惕嘅地方。
我們來看看第三個。
睇第三點。
第三個呢是偷窃上帝的荣耀。
第三咪偷窃上帝嘅荣耀。
就是不要再偷里面的最后一个。
系不可再偷嘅最后一个。
那么偷窃神的荣耀。
偷窃神嘅荣耀。
圣经就引用到《使徒行传》12章。
圣经引导《使徒行传》12章。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真实嘅故事。
是那时候分封的王希律。
当时分封嘅王希律。
啊，有一天要处理一端那个案子。
有一日佢处理一件案子。
他就穿上朝服，坐在位置上面。
就穿上朝服，坐喺位置上边。
他就发表一篇演讲。
佢发表一篇演讲，
好像今天的那个竞选广告一样啊。竞选的那个演讲一样嘛。
竞选广告一样。
哇，老百姓就拍他的马屁啊！
老百姓就拍佢马屁。
他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啊！”
呢个系神嘅声音，唔系人嘅声音。
那么那个希律呢，就非常的高兴。
希律王就好高兴。
他就不归荣耀给神。
佢不归荣耀俾神。
兄弟妹。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就代替了神的一个地位。
意思话可以代替神嘅地位。
很多时候，今天的那个政客也会换同样的光景。
今日嘅政客亦都同样嘅光景一样。
不但是代替神，
不但代替神，
有时更亵渎神。
而且仲亵渎神。
那么你想一想，神怎么样刑罚他呢？
你想啊，神点样刑罚佢呢？
神会不会用一个机关枪呢，就把他枪毙了？
神唔系用机关枪，将佢枪毙。
神会用一把那个火箭，就把他打死了？
神可以用火箭将佢打死？
没有诶。
冇啊！
圣经是说，这是一个真的发生的事情啊。
呢件系真发生嘅事情。
这神就派一条虫啊。
神就派一条虫。
这个虫可能是一个细菌。
神可呢个虫可能系个细菌。
就让他得病。
让他得病。
因为历史学家说啊。
历史学家话。
他在讲话的时候。
在讲话嘅时候。
讲完话。
讲完话。
他就扑倒在地。
就扑倒在地。
人就赶快把他送到，可能那时候都有医院啊，送到医院里面去啊。
这个送入医院啊。
五天以后，
你啊，
神就那个虫就慢慢给他咬咬咬，
神将那个虫将佢慢慢咬，
折磨他，
折磨佢。
我们中国话说折腾啊，
折磨佢，
给他凌迟啊，
将佢凌迟。
一个步枪，一枪毙命，太简单了。
一枪打死佢太简单了。
那所以神有他的智慧啊，
所以神有佢嘅智慧。
中国人说杀鸡也不要用牛刀啦、
中国人话杀鸡要用牛刀。
杀鸡呢？这个，他就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一条虫啊！
谂唔到一条虫。
以前杀死的时候，你怕不怕啊？
杀死嘅时候，你惊唔惊？
那是一条虫啊！
嗰啲系一啲虫啊！
不要说杀死感冒，你怕不怕啊？
感冒你怕唔怕啊？
你有时候都不要感冒啊！为什么我们要打预防针呢？
点解你打感冒预防针呢？
原因就是希律不归荣耀给神。
原来就系希律唔俾唔将荣耀归于神。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弟兄姊妹。
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你知道生活上面，
教会有事情发生，
教会有事情发生，
就是教会不够完美，
或者教会不够完美。
我们说教会好事情好了，很完美好了。
你讲教会好完美了，
我们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啊！
即使教会好完美，我哋都唔好将荣耀归俾
我们要归给神，
要归俾神。
但是教会有缺点的时候，
教会有缺点的时候，
今天的教会没有一间是完全的啦。
今日教会冇一间系完全嘅，
因为人是不完全的，
咁人系唔完全嘅。
我们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
你这个都仲未翻嚟，
所以教会呢都是不完全，
教会都系唔完全，
所以呢把不完全的地方。
所以有不完全的地方，
我们就责任，我们就扛起来。
我们将这责任扛起来，
为教会祷告，
为教会祷告。
不要嘴巴得，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啊！
啊，唔好只系嘴讲呢度唔好，嗰度唔好。
不好，你担起来。
唔好，你要担起来。
就是因为你没有尽责任，
要尽责任。
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
所以我哋唔能够，我哋就唔会讨神嘅喜悦。
我想弟兄姊妹，你会阿门的。
弟兄姊妹，你应该阿门。
阿不阿门呢？
阿门。
哦，今天的听到大家很注意啊。好，所以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呢，主的使者立刻罚他。
主嘅使者攞翻佛佢。
那五天以后他就毙命了。
五天后就毙命了。
这个不是圣经乱写出来的故事啊。
这个唔系圣经乱写出嚟嘅故事。
就是有历史根据的。
有历史根据。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要结束了。
赶快，我哋结束啦。
保罗呢，以弗所书有很多好的信息啊。
喺以弗所书，保罗有好多好嘅信息。
如果主允许的话，
如果主允许嘅话，
我们下一次啊，
我哋下一次，
我们就谈信主以后，
我哋下一次讲信主以后，
三个不可以，
三个不可以
啊，预知后事如何啊？
预知后事如何？
我们下回分解啊，
下回分解。
如果主回来了，
如果主翻嚟啦，
我们都被提了，
我哋被提啦，
我们就不用做礼拜啦，
我哋就唔使做礼拜啦。
做天上见啊，
喺天上见。
低头我们同心祷告，
同低头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哋多谢你。
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
因为你嘅话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
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
成为我们的干粮，
成为我们的干粮，
成为我们身体的力量，
成为身体的力量，
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
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
再次快跑跟随主，
快跑跟随主，
感谢主，
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